好，那这位翻开各位手上的讲章大纲哈，啊，或是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，就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的一个比喻啊，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比喻啊，但是我特别写这段经文，我想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何谓真正的感恩节。真正感恩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好不好？在我们开始分享这段信息之前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。各位讲章大纲上面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然后我们跳到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因为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就轮流来读，好不好？我想请我的右手边，就是各位左手边先读啊，然后再来我的左手边，各位的右手边来读。啊，第二节好，我们请第一节先请右手边来读，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
犹太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
耶稣就用比喻说，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
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
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了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田子，
自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
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
他恨不得那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
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
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
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
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下，连连与他亲嘴。
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
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
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
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
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做了跳舞的声音，
并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
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
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
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
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
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
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为什么事情欢喜快乐呢？大家到了感恩节，为什么事情欢喜快乐？感恩节都做什么 ？Shopping 啊，我们买到了一个很便宜的啊，你想要买的，比如说我们家要买一个锅，我们等了一年买了一个锅啊 ，Shopping 欢喜快乐啊，买到便宜的锅，买到便宜的你想要的东西，欢喜快乐。还有呢，你为什么事情欢喜快乐？啊，我们待会有火鸡大餐。啊，我们也有肥牛犊，烤牛肉，我们有 ham， 有各样的。我看见啊，各位都是认领了二十几项啊， 各家都精心预备。Yes， 我们可以有一个爱宴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享用啊这个美好的食物啊 ，dinner、lunch， 还有我们为什么是喜欢欢喜快乐？感恩节，家人的团聚。对了对了，我们第一个感恩节，在1620年第一个感恩节啊，是这一群新教徒102人。从欧洲远跨大西洋来到北美 New England， 他们只剩下了50人，在路途当中许多人因为生病而被主接去，但是到1621年这一年，神透过印第安人供应他们食物，一直他们能够团聚，他们剩下的这一群人好像神特别留下他们，为这个国家建立了这个信仰的根基，家人的团聚，我们因此欢喜快乐。所以这还是一个感恩节的意义，不是只有 shopping， 不是只有我们啊好好的享乐，或是只有放假啊。学生们啊，工作们，特别一些在餐馆工作的弟兄姊妹，可能到感恩节才是他一年唯一的假期，甚至有可能啊，也有餐馆连感恩节还要开业。所以我们欢喜快乐的，是因为我们能够团聚，团聚在一起什么呢？感恩，对吧？在感恩节。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恩典，神给我们什么恩典，让我们可以享受与家人的团聚，享受家人的爱，享受天父上帝的爱，享受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彼此宽容，享受一个真正的家。以下就是我们来看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。耶稣讲了很多的内容，讲了很多的道，耶稣也用比喻来讲到。刚开始我们看见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到了有两群人挨近耶稣，接近耶稣，要听耶稣来讲道。今天我们在这边不是我来讲道，而是我们用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来听听看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。有两群人，第一群人叫做什么？税吏和罪人。在当时税吏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他们是为罗马政府来工作，甚至他们常常会剥削他们自己的犹太人的老百姓，所以对犹太人发现这些人是罪人，这些人为敌人工作，这些人出卖了我们，他们是罪人。还有一些其他的罪人，下面提到了娼妓或是其他的不好的职业，一些在社会上被人藐视，这一群人他们却来接近耶稣，他们想要听听耶稣说什么。很奇怪，一方面这群人可能如果遇到教会他们可能逃得远远的，但是他们却愿意来听听耶稣要说什么，他们接近挨近耶稣，他们想要跟耶稣亲近，想要听耶稣说什么，这是这一群人。但是有另外一群人，却是社会上的精英分子，所谓的宗教的领袖，叫做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却私下议论说，哎呀，耶稣为什么要跟罪人说话，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。在当时言，跟别人一起吃饭就是表示你愿意接纳他，你愿意和他认同，不是认同他们的罪，而是愿意进入他们的生活，愿意听看看他们，愿意跟他们交谈。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啊，这些罪人，这些社会上看不起的人，这些人发现自己是罪人，他们却愿意来听耶稣的话，就好像待会我们提到这个小儿子一样。但是在一群，在社会上有一群好像是社会的精英，他们是所谓的好人，他们做了许多的好事，他们认为自己我已经够好了，他们却来批评论断耶稣还有这一群的罪人。我发现很大的对比，那这一群人就好像待会耶稣讲的比喻这个大儿子一样。刚刚只是说读到了第三节，因此耶稣开始用比喻来说话。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说话？比如说常常我们要讲一个道理啊，人听不进去，耶稣就用一个故事，一个浅显易懂的故事，让我们去思想，让我们去思考。所以耶稣很有智慧的用比喻来说话。我们刚才没有读的，从第4节一直到第10节，耶稣讲了2个比喻， 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牧羊人，他有一百只羊，却丢失了一只，所以这个牧羊人出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。这是第一个比喻，在十五章。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弟兄嘛，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他丢了一块，然后他顶上灯去找，这是一个贤德的富人，即使丢了一块，我一定要找到找出来，如果弟兄说是算了啊，姐妹，我一定要找到，我不放弃，我要找到，找到之后我们怎么样，又一起欢喜快乐，新主题。所以牧羊人要找到那只迷失的羊，找到了，他就欢喜快乐。这个富人，这个才得的富人，丢了一块钱，他也要找到，找到之后就欢喜快乐。接下来耶稣才讲第三个比喻，彼此其实都是相关的，也是一个寻找那个迷失的那个儿子。常常在教会传统历史上就提到这段是所谓的浪子的比喻，提到了这个小儿子，这个迷失的小儿子，他把他的家产都放荡花费掉了。但是你发现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，不仅是讲小儿子，也讲到大儿子，不仅讲到这两个迷失的儿子，更讲到这一位父亲如何的来带领，如何的来接纳，如何的来爱这两个迷失的儿子，同样都是迷失的儿子。这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在座一些弟兄可能有两个儿子，有不同的个性，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表现。常常大儿子都是比较听话啊，不知道各位你的大孩子可能是比较听父母的话，可是可能小的却是比较叛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们看到这小儿子他自己的计划是什么？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第十二节，父亲啊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分家产。我想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犹太人文化是很接近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才分家产？结婚就分家产了，你这么快啊？那各位比较进步啊。我们中国传统，一个父亲要把家产分给孩子，什么时候分呢？我们有弟兄两个儿子，你家产分了吗？还没分啊，还没分，还没到时间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分家产？这个老人家，这个父亲过世了才可以分家产，对吧？是吧？我们年长的父母也需要生活嘛，不是吗？这么快就把家产分给你了啊？那我怎么办啊？这分家产，中东地区也是一样，要等到这个家长过世了才把家产分出去。但是这个小儿子却这样子要求说，父亲啊，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。你觉得这样要求合理吗？孝顺吗？不合理也不孝顺。好像是说，父亲你还没有走，还没有死，还没过世，我就要把你的产业分给我。在当时他们的产业有很可能就是这些家，这些土地、牛羊、牲畜。这些小儿子要如何得到这家产？这父亲必须先把他的家产变卖了，换成现金，他才能带着走。当时没有黑利卡嘛，他必须要把他家产先变卖了。还有另外一个背景，大家知道，就是当时长子是可以分 double， 就是双份的。所以这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如果这个人过世了，这个父亲过世要怎么分？他的家产要分成三份。三分之二给大儿子，三分之一给小儿子，因为大儿子要占双份，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和文化。所以今天小儿子说，把我那一份，就是你家产的三分之一要给我，这是一个不合文化，也不合理，也不孝顺是得罪父亲这样子的一个要求。他父亲先必须把他的所有的产业卖掉三分之一，换成现金给他带走。但是我们看看父亲怎么反应呢？没想到，父亲愿意接受他的要求， 他就把家产分给了谁呀？他们，分给了小儿子，也分给了大儿子啊，不是只有分给小儿子啊，也分给了大儿子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么样慷慨，这样的慷慨啊。有一本小书叫做《The Prodigal God》啊，其实待会我分享很多内容从这本书而来啊，各位最后也可以看 Prodigal。以前中文我们都翻译成叫浪子 ，prodigal son 啊，其实这个字不光只是一个浪荡的，常常是指的说一个一掷千金的，就是付出所有的代价。在座各位已经做父母的，你可能为了你的儿女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，即便他的要求可能是不智慧的、不合理的，但是这个父亲却愿意把那样子的，好像你的一个权利啊。分给他们，让他们去负责，好吧？这三分之一的产业就给你，你去负责，你去负责经营，你去负责管理。很可惜的，从第三节开始，这个小孩子拿了父亲的家产之后，他是什么？是远远的离开他父亲，他不要待在这个家里，他不希望跟他父亲在一起，他要的是财产，不是要的是父亲。各位，如果你有你的儿女，他要的是你的财产，不是要你和他在一起。我想，在座各位的父母心里是如何的感想？啊，我的孩子只是要我的钱，只是要我的财产，不是要我的爱，不是要和我在一起。这小孩子就远远的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他的父亲。才过了不多几日啊，小孩子就把他一切的啊。往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他做了这样一个愚昧的决定，他把他父亲给他的宝贵的产业浪费了，照了自己的心意，他放荡浪费。下面他哥哥也提到，他浪费在赌场，浪费在娼妓的身上，输光了。有的时候人做错了事情，他连环境都不祝福他，耗尽了一切所有，没想到那个地方又大遭饥荒，没有可吃的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啊，对不起，那个人可不像他的父亲这样的慈爱，这样的包容，这样子的 generous。 那个人是打发到田里去放猪，他却没有工资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对犹太人而言，猪是污秽的、不洁净的。他做了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去做的工作，就是放猪。悲惨到他必须想要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怎么样？也没有人给他。你遇见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处境吗？他照着自己的心意、自己的喜好、享乐，浪费了他的人生，浪费他的时间，浪费他父母给了他的财富，遇见了这么大的痛苦。遇见人在遇见最大痛苦的时候，常常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，一个转机。第十七节他说，他就怎么样醒悟过来。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总是希望家人团聚嘛，那他会不会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家人是远远的离开你，甚至不愿意回来，甚至他埋怨怨恨这个家庭。但是因为这小孩子发现他所做的是错的，是愚昧的，他就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不要再躺在地上了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他又愿意回转，他甚至练习我要对我父亲该说什么。他之前只说父亲把我应得的给我，现在他改变，他说我的父亲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。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，我真的是不配，因为我已经花完了，对吧？ 我没有资格再回到这个家中做一个儿子，你把我当做故宫吧，我起码我还有一份可以吃的，把我当做故宫吧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二师姐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啊！我不知道在座各位，你做父母的时候，有时候孩子你出去玩啊，在你门口玩啊，吃饭时间到了怎么办？你一出去喊，哎，乖，回来吧，二宝回来吧，在门口就张望了，赶快要回来，回来。他的父亲也是如此，他这个小儿子即便远离了家乡，但是他的父亲仍然挂念着他，思念着他，仍然爱着他，所以他父亲不是待在家里等着坐着，他父亲是在门口来等候，来等待，来观望，希望有一天他的小儿子能够回转，能够回头。这小儿子回去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什么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握着抱着他的形象，连连与他亲嘴，这是很不寻常的。如果你是在中东地区，你是一个族长啊，比如说我们看见中东地区哈，那些包着头巾啊，是族长啊，这些石油大亨也好，你是族长，你拥有万贯家财，你应当什么呀？你是坐在家中，对不对？有许多的仆人帮你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帮你办事，帮你跑腿，对吧？你是坐在家中的，你不需要自己跑的，何况他们穿的是长袍，对不对？如果要跑步该怎么跑？我们中国也有长袍马褂啊，你穿着长袍要怎么跑？你要把你的袍子拉起来，露出两个腿才能跑，对吧？这是非常不雅的，对吧？不是一个大人物可以做的啊，一个大人物，一个员外啊，中国有员外坐在家中，有仆人帮他跑跑腿步。当这一个父亲看见他的这背影的小孩子回来的时候，他即使穿着这个长袍，拉起的袍子跑过去，你看见这个父亲是多么的急切，多么的渴望与他儿子再度的联合，他跑过去抱着他的形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那儿子就把他预备好的台词说了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”还没说完，还有一句话说：“把我当做你的故宫吧。”还没有说完，他的父亲就吩咐仆人说：“这父亲就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了，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。”对当时的文化而言，一个袍子啊，不是工作服，一个袍子象征了一个人的身份，一个人的地位。当父亲把这个袍子，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衣服、自己的袍子，给他的儿子穿上的时候，代表了这个儿子恢复了他儿子的地位，恢复了他家人的地位，恢复了他的尊严。他不再是一个在放逐的田里面啊，一个悲惨的故宫，没有东西吃。他回到了天父啊，他的父亲还有天父，回到他父亲的家中，给他穿上了这样一个袍子，恢复了他的地位。恢复了他的身份，他是这个主人的儿子，然后呢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啊，这个戒指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印章一样啊，啊，在美国是签名的啊，在中国可能我们也盖印章啊，戒指上的印章，你的名字盖上去就代表签名你的权柄，这不仅恢复他的身份，这也恢复他的权柄，还有呢。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哇，好悲惨啊！这个儿子连鞋都没得穿。还有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爱的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啊！待会我们也要吃烤牛肉、烤火鸡啊！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啊！平常不会吃这么好，对吧？有喜事的时候、庆祝的时候啊，才要把那个最好的、最贵重的是肥牛犊。牵来宰了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吃喝快乐？为什么这父亲想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？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好像前面刚刚两个比喻一样，牧羊人找那个迷失的那只羊，100只，只走失了一只，为他找回来。这个妇人 我十块钱丢了一块也要找回来。今天是这个儿子比那只羊更宝贵，比这一块钱更宝贵，就是我的儿子，我所爱的儿子，他说死而复活。很快就是死啊，什么叫做死？不是真的肉体的死亡，而是他与这个父亲隔绝了。我们看他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对亚当说，你吃这果子你就必定死。这个亚当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，他违背了神，吃了他夏娃吃了那果子之后，他就必须远离了，被赶出了这个伊甸园，就与他与神来隔绝，那是死。因为你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，生命是生命的神，远离的神就是一个死亡，最终就是一个死亡，不仅是关系的破坏，最后是肉体的死亡。这个儿子回来了，回转了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个父亲是多么的快乐，当然这个儿子是多么的快乐，我竟然没有，我的父亲饶恕了我，接纳了我，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故宫。如果感恩节的时候，你一个离家很久的孩子，儿子也好，女儿也好，回来了，你的心里是多么的安慰啊，快乐起来。可是好了，下一幕就出现了另外一位大儿子。OK， 这个大儿子听见跳舞作乐的声音，就问什么事啊？突然告诉他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就把肥牛都宰了。如果你是个大哥，你有一个小弟，对吧，这么的叛逆，今天他没有死在外面却回来了，你会愿意接纳他吗？这个大儿子他也分到家产，三分之二的家产，对吧，这个小儿子回来了，这个小弟回来，兄弟之情，对吧，我亲弟弟回来了，你应当也是跟父亲一起欢喜快乐，对吗？这个父亲多么爱这个儿子，你这个哥哥难道你不爱你的弟弟吗？却不是的，这个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以至于这个父亲，这个老父亲，这个尊贵的父亲，有权柄的父亲，却要出来劝他。你发现这个情况好像倒转过来了，哇，这个大儿子脾气很大呢，他对父亲这么说，他怎么说？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，但是你这个儿子和昌帝推进你的产业，他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这个大儿子有没有称他父亲为父亲啊？他没有说父亲，他说你这个做错了，你这个不对，哇，如果在座的各位，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指着你的弟弟说你怎么这样，我想是非常大的悖逆，非常大的刺痛那个父亲跟母亲的心。这个大儿子好像平常很乖，对吧，很守规矩，在家庭里面，没想到遇见这样的事情呢，他弟弟回来，他却在众人面前这样子忤逆甚至指责他的父亲。如果你是这个父亲怎么办？把大儿子赶出去吧，小儿子回来了，大儿子赶出去，你这么没有礼貌啊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你。但我们看见这大儿子出现了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我们看见他愤怒，他觉得这个父亲不公平啊，对吧？其实这父亲有不公平吗？父亲已经把三分之二的产业分给他，他所得到的并没有减少，不是吗？父亲变得不公平，他愤怒，他觉得我为你做工，你怎么没有给我一个肥牛犊吃呢？其实，正如他父亲所说，你常和我同在，这一切的都是你的，属于你的。你会发现这个大儿子是多么的自我为中心，他有个优越感，他瞧不起他的小弟，他是这样的骄傲，他觉得我得到这些是应得的，是我赚起来的。 不是恩典。我为你工作，你给我产业，是我应得的。哎，这是我应得的。他心里这个想法跟小儿子是不是完全一样？小儿子一开始对他父亲说：“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。”这大儿子跟小儿子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认为这是我应得的，这不是恩典，应得感恩典，这不是恩典，这是我应得的，我赚来的，我努力得来的，你应该要给我。所以即使大儿子常与他服侍他父亲，可是他一点喜乐都没有。所以他的服侍他的父亲，他的顺服不是因为爱他父亲的缘故，只是出于恐惧，只是出于守律法，甚至只是出于一个手段，一个交换。没想到这个大儿子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雇工了。我为父亲工作，你给我产业。如果你的孩子只把你当作老板，把他自己当作员工，那就不是家人。感恩节我们是家人，家人的关系是 不会分散的。因为老板跟雇工会分散，对不对？我辞职我不干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，你的父亲母亲永远是你的父亲，这是家人，是不能够分隔跟分离的。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其实跟小儿子是一样的，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背逆他的父亲，但是他的父亲还劝他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的所有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我们理当欢喜他的。其实这个比喻耶稣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，就是一群自以为义的人，他认为我已经做了许多好事，所以上帝应当给我，然后他瞧不起这些税吏、这些罪人。耶稣这个比喻反而不是针对像小儿子那一群人，而是像大儿子这一群人。好了，那就问问各位了，你觉得你像小儿子还是你像大儿子？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是否你以前也是这样子，我要背逆神，我要远离神，我要拒绝神，我不需要神来插手管我的生命，我要远远的离开神？还是有一天啊，你悔改了，信主了，回家了，你在教会里面好像成为一个大儿子，我服侍神，所以神就应当来祝福我。如果神没有照着我的祷告祈求，我就开始愤怒，我就开始埋怨，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些罪人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愿意回转悔改，可是我们却瞧不起他们，却拒绝他们。常常我们好像小儿子，常常我们好像大儿子。所以我发现一个结果，小儿子要悔改跟回转，大儿子也要悔改跟回转。常常有些或是一些人，他们喜欢耶稣，认同耶稣，他们却不愿意来教会，因为教会充满了许多大儿子。我们不欢迎这些罪人，我不邀请这些罪人来认识神。但是你发现这个父亲的心意却不是如此的，他接纳这个小儿子，他也规劝这个大儿子。我们的耶稣讲的比喻就到此结束了吗？哎，我们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怎样回应。有些人后来回转，像尼哥底母回转。但有些人之后就把耶稣钉上十字架。好了，你讲了这么多，这段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？前面有两个比喻啊，找到那个羊，寻找，找那一块钱去寻找。哎，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人去寻找呢？这个父亲好像天父的形象在门口等待，有没有人去寻找？焦点在第31节。父亲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的都是你的。这边是一个不好的大儿子，但是有一个神的独生子，他继承了神所有的产业，他出来寻找我，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，完美的大儿子，付出代价的大儿子， 来寻找我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寻找我。今天这个小孩子回到家，宰了肥牛犊，这肥牛犊属于谁的产业啊？属于大儿子的产业啊，对吧？这个父亲三分之二给了大儿子，三分之一给了小儿子，小儿子花光了，剩下三分之二在父亲家里都是属于大儿子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，是的，我们看见天父的慈爱，这是父亲的慈爱。可是这个故事如果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必须要有一个人付出代价。这个大儿子不愿意付出代价，但是我们有一位真正的神的长子、独生子，大儿子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。他在十字架前面，他的外袍被脱下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破碎。他被戴上荆棘的冠冕，他死而复活，让你我这些小儿子们能够回家，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这些小儿子能够回家，因为耶稣付了这个代价。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大儿子，神的独生子、长子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可以回家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不好的大儿子。如果你是这个小儿子，你已经离开神很久很远了，你想要逃避他，或者说你像大儿子一样想操控你的父亲，操控神，逃避神是不对的，你想操控神也是不对的。回家，与父同在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。神供应我们一切，不至于缺乏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就是个大的家庭，我们认识这位天父上帝，我们也认识这位神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，我们才能够回家。所用的、所得着的，是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，他是那个真正的他儿子。你愿意回家吗？在座各位，我们家乡可能在中国、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其他各地方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，永恒的家是我们可以永远不用分散分开的。今天我们为了生活、为了工作、为了读书，我们离开离乡背井，对吧？我们一些家人也肯定过世的，被主接去的啊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团聚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团圆？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那个永恒的家。这个永恒家里面有这个天父的宴席。今天我们在这爱宴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宴席，那就是感恩节啊，永远的爱宴，是天父的宴席，羔羊的宴席，在基督里面，你愿意来参加吗？天父在邀请这个完美的大儿子为你付的这个代价，让你来参与、参加、回家参加这个宴席。你愿意回家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再为在座弟兄姊妹祷告。如果你是小儿子，或是你是大儿子，我都要为您来祷告吧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容，如果你觉得合乎你的心意，你就可以说阿门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感谢天父的慈爱，你接纳我们。我们曾经像小儿子那样，想要拒绝你，想要逃避你，不信任你，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金钱，你给我们的财产。但是我们愿意回转过来，醒悟过来，回到你的身旁。主，我们有时候也像这个大儿子一样，我们好像靠着自己努力，想要得着，甚至想要交换一些奖赏，但是其实不然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原本属于你，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。无论我们像大儿子，无论我们像小儿子，我们都要看见你所赏赐给我们都是出于恩典。我们献上感恩，你给我们的一点都不缺乏。愿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这一切的丰富、荣耀、权柄归于神，我们也一同的来分享，让我们有那样子的确据跟盼望， 我们来参加天父的宴席，享受主的爱，享受主里面弟兄姊妹的爱，直到永远。这样祷告，我们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